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先做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主又带领我们一个礼拜平安过去，在分别为圣的主日清晨，我们可以来到你的圣堂当中，大家同心同意的一同来歌颂赞美敬拜你。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你自己的话，求主帮助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照亮我们的心，也帮助我们走人如何走人生的道路，更帮助你软弱的仆人在台上可以把你的话讲解得清楚流利，使大家听了可以清楚明白。圣灵很自由地运行在这个地方，不允许撒旦在我们当中所做搅扰的工作。我们愿意把这短短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天要思想的题目是放眼永恒，把握现今。这里有永恒，但是也有现今。儒家传统有句俗语，未知生，言至死。不错，人是非常现实的，不会太多去追究生命的本质问题，我们只重看现今生活上对切身有关此时此地的问题。许多人只关心眼前的事物，不大关心遥远的未来，更谈不上去关心永恒的事情。只要能掌握我们人生中最主要的几件事情，好像家庭、工作、健康，那么其他小事问题就不大了。那么谈到宗教信仰呢，好像对我没有什么用处，自然就不去追究，不去探讨了。不错，所有的宗教都有提到永恒，那么到底什么叫永恒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时空的观念，时间与空间的观念，因为我们人是活在时间时空里面。我们不知道除了人类以外还有什么动物会有时空的观念。我们说狗最有灵性、最聪明，也是最有感情的动物，所以美国人很爱养狗啊。那么主人知道狗的岁数，但是我相信狗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岁数吧。我们不知道两只狗如果碰在一起他们怎么沟通呢？绝对不会有一个狗对另外一个狗说，我现在老了啊，大概我只有一年的活命吧，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嘛，是不是？那么但是我们人就不同了，我们一定有时间的观念，而且我们还会被时间所感。比方说你要做报告的时候，哎呀，交检的时候快要到了，你觉得时间不够啊，你就一直被时间所催促。所谓空间呢，就是人生存的环境，那么这个是变动不大，所以我们说空间是属于静止的，比较安静，比较止。但是时间就完全不同了，时间好像我们生命的轮子一直在旋转，一直向前跑，一分一秒的过去，一天一夜的过去，一年又一年的过去。所以时间是属于会转动的，我们才会说要爱惜光阴，不要错过机会，要尽量把握时间的功能，这样我们才能够过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我们注意一下生命的价值与层次，动物强于植物，人类又强于动物，但比人类更高的层次应该是属于灵界的生存者。我们直接了当的就讲到神却是永恒的， 神不受时空的限制。什么叫永恒呢？刚才我们唱诗已经唱到永恒的主啊，诗篇九十篇第一第二节，我们非常熟悉，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谓亘古，就是还没有时间之前的时间，所谓永远，就是超越时间之外的时间。那在开始时间有时间之前就有永恒，在时间结束之后也有永恒。那么我们的神就是永恒的神。那么再简单一句，就是说神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所以神是永恒的。感谢神，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也告诉我们，当神造人的时候也把永远放进我们人心里，把永远放进我们人心里，所以人的价值是无穷的。我们要记得永恒是无价宝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自己生命的价值。主耶稣讲过，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基督徒因为信主，因为接受了主的救恩，我们就有了永生，这个是得生命。但是主耶稣对我们有更高的要求，让我们可以追求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什么叫更丰盛的生命呢？我就举个例子，有人把这个富足，就是有钱，很富裕，很富裕，很富足，跟这个丰富、丰盛混为一谈呐、啊。那么这个是错误的。有钱可以使人富足，但不一定丰富。富足是讲到经济上，讲到物质上的充满，但是丰富呢，是讲到我们关系上、精神上、感情上的充满。试问哪一个更重要？我们一定会回答，当然是关系上、精神上、感情上的丰富更加重要。那么一个富足的人，他买入又卖出，好像商人嘛，做生意嘛，他懂得买进又卖出，就赚一笔钱了嘛。但是一个生命丰富的人，那是讲到给予并得着，给就是施，得着是受，而且我们懂得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道理。那富足的人有钱可以买到的东西，可以享受到物质的东西，但丰富的人可以拥有钱买不到的东西，好像平安、喜乐、长寿是钱买不到的东西，但是丰富的人就可以拥有这些。富足，他的钱是在银行里，但丰富却是在我们心里面，享受各种的福分。所以我们的结论乃是，富足的人不一定能够满足，但是丰富的人一定懂得自足。当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好，进一步我们来思想什么叫永生呢？今天有不少人不但不关心永恒的将来，根本就不相信身体死亡之后还有灵魂的存在。总是真的有灵魂的话，人死之后啊，也无法证明灵魂仍然继续生存。那有更多的人就相信，当身体死亡之后啊，精神的活动啊也随之消失。比方说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这个比方说我们的精神活动完全是靠我们的脑细胞。如果当你的脑细胞受伤的时候啊，你的思想也会变成迟钝，变成糊涂了。所以当脑细胞完全死亡之后，你的思想自然也停顿。 所以就认为人死如灯熄一样样。那但是今天呢，医学又证明出来，许多时候啊，人的身体虽然受了极大的损伤啊，但是他的精神生活仍然非常的健全，甚至他的精神生活更加活跃，更加兴旺。那正如刚才我们念过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说，外体虽然会毁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呢，却一天新似一天。不但生理可以影响心理啊，同时心理也会影响生理。所以约翰三书提起健全的人生呢，乃是灵魂体同时健壮，因为灵魂体三方面都能够同时彼此影响。好，我们现在稍微思想一下什么叫永生啊。从今年初我们就用了不少的时间，我们讨论什么书本呢？约翰一书，是不是？约翰一书讨论到永生的确据，我们从各方面来讨论到永生的确据，就是讲到一个信基督而蒙恩得救的人，他已经有了永生了，但是他要把握这个永生的确据。不错，当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刻，我们就有了永生，不是要等到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有永生。现今我们就可以预先尝到永远的生命，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了。好，我就先讲一个事例。有一个基督徒医生呢，正在照顾一个病危、快要离开世界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也是基督徒，但是这个病人心中非常非常焦虑，他不够信心呢，他就望着医生啊，医生，你能告诉我吗？你所了解的，你所确信的，当一个人离开世界以后，他的来生情况如何呢？那么这个医生正当思想怎么样来回答他，忽然就听到病房门外有抓门的声音。你们知道抓门的声音是什么？一定是狗嘛。灵感他就突然来到了，他就告诉病人了，他说，你听到那个声音吗？那是我所爱的狗啊，我本来就把它留在楼下，但是它就等得不耐烦，就便上来找我。它在门外啊，它在门外听到我的声音，但是它不晓得门里面的情况如何，但它知道我就在里面。那么你的情形不也是这样吗？你不晓得死亡之门背后的情形，但你晓得你所信仰所侍奉的耶稣基督在那边。虽然这个故事很简单，也没有什么文学意味，不过他讲出了基督徒信仰的本质，对前面未知之事仍然是抱着信心。保罗也曾经讲过，离世与耶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保罗也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有这样的一节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经文，我们如今仿佛面对着镜子观看啊，模糊不清，就是说对将来的事情啊，我们好像面对着镜子模糊不清，但是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我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有一首歌，与基督面对面，与基督面对面，万事自清。好，我们继续来思想，所谓永生啊，并非永存不休的生命那么简单，也不是我们今生的生命的一个延伸，而是一种新的、更有深度、更高、更美的一个生命，是与基督有亲密的团契、亲密的灵交的生命。好像启示录第五章 讲到天上，将来在天上那种敬拜啊，那种崇高完美敬拜赞美歌颂侍奉，我们永生的重点不在于时间的永久悠长，更在乎那个生命素质的优美和完美。当然永生不是素质的，不受时空限制的一个生命，但也不是说没有身体的生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讨论复活的真理，我们就可以稍微明白，那么那边有些经文就提到血肉之体，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但是保罗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啊，死人复活之后啊，神赐给我们一个属灵，一个属灵，一个荣耀的身体。那好像我们把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用比较，用比较的方式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就是讲到现今的生活跟永恒做一个比较。那么这个地上的帐篷，我们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那么我们就了解这个地上的帐篷是指着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血肉之体，我们今世的血肉之体，我们活在地上难免贪喜劳苦，因为主耶稣也明明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约伯记也告诉我们人生在世多有患难，而且在世的生命也非常短促，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出来如花，一下子又给风就吹走了，就没有了。那么这里用天上的房屋，天上的房屋不是人手所造，天上永存的房屋，这个是代表神所要赐给我们那个永存的属天的灵体，灵体属灵的身体。这灵体好像衣服啊，你看好像衣服一样可以穿上去，好像衣服好像衣服穿上衣服可以穿上去一样样的。那么这个代表我们这个身体，血肉的身体要改变过来，因为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二十一节提得更清楚了，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他要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这个卑贱的身体就是血肉之体呢，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句话很重要，和他荣耀自己的身体相似，就是当主耶稣复活以后的那个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像他，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复活的身体是很清楚的，是不朽坏的，是强壮，是荣耀的，是属天的，是属灵的身体。那我们就想象一下好了，耶稣复活以后他荣耀的身体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体？他复活以后还有多少天才升天？四十天，他有四十天在地上的时间，他才回到天父哪里，坐在至高者的右边。现在主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做什么？他是做大祭司，为我们代求的。他因为完成了圣他的工作嘛，他就坐在神的右边。那么按照圣经的记载，那个四十天至少有十次向门徒们显现。那么那四十天耶稣在地上活动的身体可以成为我们将来荣耀的身体的样本，样本，主荣耀的身体成为我们将来荣耀身体的样本。那么这身体啊，有伟大的全能，这身体不受外面空间的限制，这个身体也不受石头和墙壁的拦阻。因为主耶稣复活的清晨呢，不是有几个妇女到坟墓那边去吗？要告主耶稣的尸体，他就看见那个以色列人的坟墓是在山坡挖洞，那么以后就把一个很大块的石头挡住那个洞口就可以。哎，哪一天他发现这个洞口的大石头已经滚开了，主耶稣的身体怎么不在里面了？所以主耶稣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不受石头，那么墙壁不必说了。当那天晚上门徒们聚集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因为他们怕犹太 怕这个罗马兵丁等等，就把这个窗门关得秘密的。但是突然间主耶稣能够向他们显现。好，我们看这个显现什么意思，叫做显现呢？显现的意思说，平常门徒们看不见主耶稣的，如果要看到主的话，主需要穿上一种看得见的形象，这个叫做显现。主来去像一个灵一样，因为灵是不受时空的限制。然而主耶稣也却不是单单一个灵而已，因为主耶稣复活以后也曾经对门徒们说过，你们摸我看看，坟是无骨无肉的，但你们看我是有的。主耶稣何等奇妙荣耀的身体。圣经记载，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必要向他有着那种奇妙荣耀的身体，不再有眼泪、叹息、劳苦、疾病、痛苦等。这是将来我们要享有永生的美妙情景。按照罗马书第八章的记载，今天我们基督徒所享有的救赎的工作还没有完全。基督的救赎工作乃是包括灵魂体的救赎。现在我们的，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灵得救了，魂的就是我们每天要追求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是一样，跟不信主的人一样，我们经历苦难，经历各种的疾病，经历各种痛苦。而且身体的得数是在什么时候呢？身体的得数是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发生的。我们的身体改变了，成为一个荣耀的灵体。但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不是单单基督徒有这个盼望，连一切受造之物，连一切受造的物都在切望等候脱离败坏的下至。因为我们现在所有受造之物都伏在虚空之下，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以来，不但罪恶进入世界，连地都受了咒诅，动物自相残杀，彼此吞吃，亚当根本就失去了管理全地的权柄。所以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不但我们将得着与主相似的荣耀的身体，一切受造之物自然也要从虚空败坏的辖制下得着释放和自由，万物要得着更新。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就描述当时万物更新的安详的一个情景。动物之间不会彼此伤害，彼此吞吃，我们人与兽也要和平共处。总而言之，那是一个全宇宙性的一个救赎，是一切受造之物的更新，何等荣耀的盼望。正如保罗所讲过的，神为爱他所预备的，神为爱他所预备的福分呢，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也未曾想过的。多么好，多么好，我们实在无法形容。神所给我们的盼望，不错，是我们今天眼睛看不到的，我们乃是用信心，用信心来接受。谁还盼望他所见呢？若我们盼望那所不见的，就要用什么呢？就要用信心忍耐等候。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当然所不见的永远的事物是更有价值的。一个对永恒的价值有清楚认识、积极追求的人，他也一定对现今的生活会脚踏实地的努力追求。不错，我们的信仰虽然是扎根于永恒，但是从来没有忽略过我们现今的时空环境。我们一定会珍惜今天我们拥有的生命，我们会爱惜我们今天拥有的光阴和机会，我们好好努力为基督而活，我们也愿意好好的把福音传给 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正如保罗所说的，基督徒的人生乃是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因为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既然时间是一直向前走的，而且是连续不断的，你不能够把时间分隔，但是我们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以人的时间的观念来讲的话，我们有过去，我们有现在，我们也有将来。过去的不能再回来，将来如何还是未知数。只有现在，只有现在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应该把握的就是现在。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我就单单读这一节而已，因为他说在耶拿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这个是引用旧约的话。所以保罗就说，看哪，现在真是耶拿的时候，现在真是耶拿的时候，现在真是拯救的日子，现在真是拯救的日子。好像这个神的救恩大门在那边敞开着，连神都伸出双手来，正在呼召我们，看哪，现在正是耶拿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要抓紧机会，今天是蒙恩得救，但愿还没有信主，还没有接知信主的朋友们，你能够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主耶稣所完成的救赎大功。不要再等到等候，不要等候明天，明天不一定在我们的手中。一个有智慧聪明的人，就是懂得把握现今。如果你要把握现今，不但从现在开始啊，也要从这里，也要从这里开始。所谓此时此地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现在所在之地就是你可以借至信主的地方。我们想一想，我们能够来到 RCCC 这个教会来聚会听到，并不是偶然的，在这里就是你可以借至信主的时候，在这里也是你真正能够改变你自己、改变你的一生的一个地方。所以不要错过这个现今在这里的机会。如果你一直把心思和希望放在其他地方，反而你容易错过眼前的机会。为一个更好的环境去梦想、去计划，当然是很好，然而你要达成你的目标，你还是要从现今、现在所在之处努力开始。现在我要讲一个很普遍的事例来结束今天的讲道。一名大学毕业生，他为了找工作，就主动的来到报馆那边去询问，请问你们需要编辑吗？不需要。你们需要记者吗？也不需要。那么需要打字、打电脑或者校对人员吗？不，我们现在什么空缺都没有。没想到啊，这名毕业生呢、啊，还是快快乐乐、欢欢喜喜的就讲了一句话，那么你们一定需要这个。他就从他的皮包包里面就拿出一块非常精致的牌子，他自己做的非常精致的一个牌子，准备好了的，上面写着什么？额满暂不雇用。哎呀，因为借着这个出人意料的创意啊，这个青年人表明他有个创作的意念了，他总算得了一份工作。因为这位毕业生呢、啊，随时准备好为自己预留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让人可以雇用他。他已经准备好 为自己遗留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让人可以雇佣他。结果他不但得了一份工作，也因为他的创作性高，后来成为一位非常优秀的企划人员，企业里面很好的一个计划人才。所以最要紧，我们自己要随时随地准备好，抓紧现今的机会来决志信主，抓紧机会来追求生命的长进，来抓紧机会追求得做更丰盛的生命。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并不完美，天灾人祸频频发生，有伤痛，有悲哀，有难过，有疼痛，甚至死亡。纵使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事物，也会有结束的一天，所谓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但是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将来会有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来临，在那里不再有死亡，在那里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号，不再有疼痛，那是我们的永恒，那是我们的永恒。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愿意跟我们一样去到那样的地方吗？我们祷告。不错，人是有时空的观念，有过去，当然有将来。我们很难把握将来，但是我们可以把握现在，现在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可以来到教会听到，并不是偶然的，神奇妙的安排，让你可以听到福音。你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为你的永恒来做准备吗？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还没有决志的，你就在心中默默的祷告，说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主啊，让我们也跟其他的基督徒朋友一样，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虽然那个盼望是看不见的，但是那个盼望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是非常的宝贵。主啊，虽然我们向往将来，但是我们没有忽略过现今的生活。我们好好的生活，好好的把福音传开，让有更多的人来信主。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那些还没有决志信主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让他们心中可以有一个感动，愿意接受主做他个人的救主。你就进到他里面去，就给了他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在世上追求，虽然世上并不完美，但是我们相信有一天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来到的时候，那是一个完全圣洁、完全光辉荣耀的地方。我们感谢主，但愿常用这样的盼望来激励我们现在的生活，为你而活。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